毛泽东经常回忆往事。有一次他说，我曾经借了人家的钱坐火车去上海，结果在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丢了。怎么？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不是脱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到椅子上坐着吗？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于是，我脑海里便出现一个满怀抱负的农村知识青年，坐在南下的火车里，双手抱膝，光着脚丫子蹲坐在长条椅上。他太疲倦了，身体随着车身摇晃，渐渐合上双眼入睡，自然是鼾声如雷。便有一个小偷或者邻座的旅客，小心翼翼地拾起椅子下那双黑布鞋，悄默声地溜走了。我问主席，那么后来呢？后来到浦口下车，我才知道鞋子丢了。赤脚进上海是不合适的，城市不比农村，幸好碰上熟人，又借了点钱买了鞋子，买了票，就这么才到了上海。我照顾毛泽东服下第二份安眠药，他便不再回忆往事，随口说了一些闲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从此我便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对孩子要求那么严。李敏、李娜自小就在西楼大厅的大食堂里吃饭，稍大些后又被弄到条件更艰苦些的东八所大食堂就餐，再大一些便住校吃学生食堂。李敏结婚以后搬出中南海，就住我们一般公务人员的家属楼。我结婚以后同他住隔壁，住房条件都一样。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去青岛视察，住在青岛交际处。交际处位于市区，门前是个广场，毛泽东休息的时候便去第一海水浴场游泳。他酷爱到大自然中去游泳，据说年轻的时候他一直坚持四浴，水浴，即到江河湖塘里去游泳，或者让暴雨沐浴，风浴，必须脱光衣服让冷风吹身，日光浴，经常让皮肉暴露在阳光之下，霜浴，深秋夏霜的夜里在野地睡觉。这就是野蛮其体魄。靠这些，毛泽东后来历尽艰险而身体健康无恙。年老后他仍然坚持每天擦一次澡，从未间断。当时毛岸青正在青岛医院疗养，听说医院有一名女护士和毛岸青关系不错，准备结婚。毛泽东派警卫员徐永福去医院了解一下儿子的全部情况。徐永福了解之后写来一份汇报材料，毛泽东阅后表示满意，叫我转告徐永福谢谢他。在这期间，毛泽东见了毛岸青一面。我给送茶的时候见毛岸青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错，他长得很像毛泽东，父子俩小声的交谈着，气氛亲切轻松。退出来的时候，服务员送给我一份电报，母病重速归。我立刻心里一惊，心里便有些着急。我兄弟姐妹七个人，自小家里生活艰苦，母亲操劳一生拉扯我们长大不容易，现在家里派来电报，母亲一定病得不轻。我15岁离家，不曾尽到孝心，母亲病重再不回去， 于理于情都不改啊。可是这次毛泽东来青岛，卫士只带了我和冯耀松两个人，每人每天值12小时班，我要是走了，剩冯耀松一个人，这儿的工作可怎么办？心里一着急，我忘了向卫士长请示报告，加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久，平常有什么疑难事都爱跟他聊，请他帮忙出主意，我便拿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电报，望着我问，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也没想好。我为难的皱紧眉头。你母亲平时身体怎么样？
平时挺好。
小陈啊，尽孝心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我看你还是回去吧，你去准备一下。
可是我要是一走，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啊，我这总是有办法的。你就安心回去看看老人吧，你叫秘书来。我退出房间，叫罗秘书去见毛泽东。片刻，罗秘书喊我进去。毛泽东声音柔和地说，小田儿，你就回去，听说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你可以坐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乘火车回家。啊，给你带回去200块钱做路费，也可以给母亲看病。我的心一热，砰砰直跳。200块钱，这在50年代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可是罗秘书讲话了，主席，100块钱足够了。毛泽东转脸望住罗秘书，哦，100元钱已经不少了，再多带没必要，主席身边的人还是注意些好。只见毛泽东略一沉吟说，既然这样，你就带100块钱回去，如果再有困难还可以写信来。我乘飞机到北京，又买火车票坐回双城线，没舍得买卧铺。到家一看，母亲红光满面，干活干得正欢，完全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惊讶地问，妈，你病好了？母亲本来抓着我上下打量，听了我的问题，毫不在意地说，没病，妈没病，妈就是想你。我皱起眉头抱怨地说，哎呀，看你，人家工作正忙，你就拍假电报。怎么了？你爷爷身体不好，他怕见不上你。我无话可说，忙去看爷爷。我父亲结婚以后，便和爷爷分家另过。父亲孩子多，生活苦，爷爷的生活要比父亲好得多。爷爷有房子，有铁匠铺。我生下不久，还没学会站，爷爷便把我要去，以后一直在他身边长大，感情相当深，甚至比对父亲的感情还深。爷爷一见到我便哭出来了，他抱住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摸个不停。他身体很糟，心情也不好。当时成立互助组，政策上讲的是自愿参加，实际上等于强迫。爷爷不自愿，生产工具都被街道收走了，不参加也得参加。那时候，我正年轻，穿的是中南海发的乍蚕丝中山装，小伙儿抖抖擞擞挺精神，在大街上特别显眼。街坊邻居和老同学听说我从北京回来，议论纷纷，都赶来看望我。我有毛泽东给的100块钱壮脸儿，去市场随手甩出1块钱， 买回一条香瓜，给家里一筐，给邻居一筐。这个举动很使勤俭度日的邻居们吃惊、羡慕和感谢，大家议论得更殷勤，更多奉承。一位大娘说，从小我就看着孩子不一般，有出息，是要去大地方做官的。有一位老大爷说，
我早就说过，云玉这孩子是五两酒的命，顶官数代成威名啊。
老同学们说，云玉是属鼠的，不是一般的老鼠，是红老鼠，要有不平凡的名人。听了这些话，我很开心，好容易忍住没说自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因为说了就违反纪律，不平凡的命运便会结束。不过我自觉不自觉的还是露了踌躇满志的神色。那一段探亲的日子，我始终处于一种优越地位，是乡亲们注目的中心，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家里的情况如实做了汇报。毛泽东听说我母亲没病，是拍了假电报，便感慨地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当我讲到乡亲们对我的议论时，毛泽东笑了，逗趣地说，
是啊，红老鼠，你的官儿不大，地位可不低呢。
接着我讲了互助组的情况，我说，我父亲除了一双打铁的手什么也没有，所以搞互助组很积极。我爷爷有作坊，自己干得挺好，他不愿意参加互助组，就把他的工具拿走了，不参加就没活路。毛泽东不再笑，他认真地看着我问，
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还是站在你爹的立场？
我低头小声地说，反正不经本人同意就收走我爷爷的工具，这不对，政策不是说自愿吗？
那你是站在你爷爷的立场上了。
我低着头久久不说话。毛泽东在喉咙深处哼了一声，慢条斯理地说，
先不论你的立场，你敢讲真话我还是喜欢的，我看我们很能合得来。
1958年夏天，我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我在书店里发现一本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我跟随毛泽东多年，虽听他讲过一点青少年时代的事情，但只是孤立的几件事，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认识。比较起来，我比一般人更想了解毛泽东的过去，所以马上买回了一本，到家就翻开来看，想一口气读完它。可是轮我值正班了，我把书揣在兜里去接班，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我为他换了一杯茶水，看看没什么事儿，便悄悄退出来，在毛泽东住房的走廊里继续看书。大概是被书所吸引，我也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我才发现，忙把书往兜里揣，慌忙地问，主席有事吗？毛泽东摇摇头，把手伸出来说，
看什么书呢？
我看。
我把书交给毛泽东，他看看书名，又翻几页看看内容，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然后把书还给我说，
这本书写的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我说，主席，
您从小就很有抱负。
毛泽东说，你也应该有抱负呀，你还要多看别的书，不要只看写我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都要多看看。我说，我喜欢看文学和历史书，嘿，就是不喜欢数理化。
毛泽东说，光看书也不行，还要实践。以后你们要拿出3年时间来学工学农，还要搞社会调查。过几天我要出去视察，你们跟着一块走，要留心搞调查。
我们随毛泽东一路视察，进入河南省。那时候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到荥阳工作团，我们警卫局和机要室的人在一个分团，胡秀云就在这个分团里当工作员。那天胡秀云正和同伴们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男人在炉子里钻进钻出，女人们在一旁打下手，满身满脸都是煤黑和矿灰。忽然一列火车停在铁路线上，大家纳闷了，这又不是车站，火车怎么停了？只见车上走下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叶子龙，大家便有些激动，准是毛主席看咱们来了。毛泽东没有来，叶子龙叫大家去郑州，中央领导同志要找大家谈话，大家心里有数，没错，肯定是毛主席要和工作队员谈话。胡秀云说，哎呀，身上这么脏，也得洗洗换件衣服啊。叶子龙说，不要紧，就这么去吧。十几名工作队员上了火车，来到郑州宾馆，等候片刻，又来汽车接大家到了停站的专列上。大家坐下不久，毛泽东、谭震林、廖鲁延等人带了许多秘书走进来。非常巧，毛泽东就坐到胡秀云身边。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带队的同志汇报河南大跃进以及成立人民公社的情况。毛泽东似乎不放心，听汇报当中总是发问，有什么问题没有啊？问过七八遍，没有任何人反映问题，都是说好。毛泽东听完汇报，转脸盯住胡秀云，小胡啊，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是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毛泽东笑着问，你是不是吹牛啊？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啊。胡秀云愣住了，我理解他，那时候全国一股风，毛泽东说的话要是其他什么人说出来，肯定会挨批，会戴一顶又轻的帽子。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当时许多人脸色都变了，我也替胡秀云着急，可是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胡秀云倒是120个不在乎，下河南之前，他拿着一本书经过菊香书屋，正好碰上毛泽东。毛泽东问，你看什么呢？胡秀云说，毛的论，我喜欢哲学。毛泽东说，你还看，我自己还不满意呢，我还想再写一写。接着又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胡秀云此时此刻 大概以为他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呢。
毛泽东毫无生气的样子，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看看谭震林和廖鲁炎，他问：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有人拿了公共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一尝，便消除了尴尬气氛。
那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两样面做的，大家都说不错。1959年，歌颂三面红旗的标语随处可见，充满豪情的民歌写满城乡的墙壁，土高炉像被人丢失的文物古迹，腐蚀皆是。饥荒已在全国悄悄蔓延。那次，毛泽东由杭州起身到武汉，第二次畅游长江，然后坐船到南昌，再由南昌到九江。在九江市，毛泽东在船上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中间，彭德怀独个儿走出船舱，迎着江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时我正依船栏而立，发现彭德怀脸色不大好，眼神忧郁，嘴巴稍稍张开，望着天又望着江，那目光便缓缓移动到我身上。他毫无表示，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似的。其实他认识，五年前便常与我聊几句天儿。这时候他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步子像爬山一样沉重。他扶着船栏望江，独个儿出神，始终不看我，却问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调主席身边来了？
调来六年多了。他不再理我，双手撑着船栏站直身，喘一口粗气，便回到舱里继续参加会议。第二天，我们跟随毛泽东由九江乘车上庐山。从毛泽东谈话中，我们听到的只言片语，似乎是党内党外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有些头脑发热。开会既要保护党内外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建设积极性，又要适当泼泼冷水，纠正左的倾向。会议刚开始那两天，毛泽东情绪很好，休息的时候和我们海阔天空的聊天逗乐，还请江西省委书记的夫人给卫士冯耀松介绍对象。可是有一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情绪显得有些异常，吃了三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特别是几位中央首长来汇报什么之后，毛泽东更显出烦躁。虽然躺着，却总是看书、看材料，无法合眼。忽然他问我：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我茫然的摇头。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